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一起读神的话，先一起读神的话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第二节的第一节到十二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，我们上一个月读过，今天继续读这段神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请弟兄们，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，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，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。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，不是出于污秽，也不是用诡诈，但神既然念准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乃是要讨那察念我们心的神喜欢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也没有藏着贪心，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，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柔养自己的孩子。我们即使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你们是我们所宠爱的弟兄们。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，昼夜助攻传神的福音给你们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，无可指摘，有你们做见证，也有神做见证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，安慰你们，嘱咐你们个人，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，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好，我们再一次一起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从千万人类之中用你的恩召召我们，谢谢你召我们进入你的国，得你永远的荣耀。谢谢你主耶稣，因着你的爱，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，我们匍匐在你的施恩座前，我们来敬拜赞美你，我们可想你自己的话语，求主你自己的话借着孩子的口能释放出来。主啊，你圣灵运行在每个人的心中，你自己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求主祝福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行事要对得起神。上一个月已经跟大家分享过，那是上半段第一点，今天分享的第二点。那行事要对得起神，我们看到十一节十二节圣经说，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的劝勉你们，安慰你们，嘱咐你们个人，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，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上次我们已经跟大家一起把十二节连读三遍已经背下来了，这一句话是我们一生一世每一天每一刻，不管是上班走路，在家里住下来休息，还是睡觉， 都用得着的。我们再来把十二节读一次，我们再来背一次。我们一起来，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好，闭上眼睛一起背，要叫行事对得起那招你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。感谢主，愿主把他自己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在我们的生活心思意念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运行起来。神的话立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神的话是生命之道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那么我们看到行事对得起神，上次我们分享的是人生的优先次序。第一点，我们分享到感谢神的恩召，神用他恩召来召我们，这神的恩典呼召我们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好行为，乃是神的恩典领到我们，满心感谢主，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？就是福音。神第四节告诉我们，神念中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给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乃是要讨那察念我们心的神喜欢。我们在世界，神把这个最重要的重中之重的事工托付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要完成神的托付，感谢主。第三，我们看到顾念神的家，神的仆人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如同母亲爱自己的孩子，宠爱自己的孩子，愿意将自己的性命都可以给弟兄姊妹，如同父亲这样的来劝勉，来安慰，来嘱咐吩咐自己的孩子，感谢主。我们看到人生的优先次序，顾念神的家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。我们今天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们教会很荒凉，我们教会不服兴，我们教会不热心，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没有爱心，我们教会真的很可怜。我们看到别人的教会，某某的教会，他们教会真福星，你看他们的儿童主日学、成人主日学、主日崇拜，这个敬拜的团队，这个传道人，这个探访关怀的事工，方方面面真是好啊。所以我不愿意留在这个教会，我愿意到那个教会去。原因何在呢？原因在哪里呢？问题是出在谁身上呢？是不是这是问题出在牧师身上呢？跟我没关系呢？我是这个家里的人吗？我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吗？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我只是来这里住客呢？哎，这个地方不行，我走人，我不喜欢这里，就到处走，到处逛，那是住客的。那我是这个家里的人，我们就要谁顾念神的家呢？上次神的仆人来告诉我们说，以父家为念，以父家为念。我们真的有为父家为念吗？我们真的是挂虑神的家吗？感谢主，这是人生的优先次序，顾念神的家，永生神的教会。那我们的优先次序怎么样呢？我们今天问问自己，我的优先次序怎么样？好，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二个，行事对得起神，人生的目标。一个人最痛苦的、最难受的是什么呢？对我自己来说，我最痛苦最难受的事情就是，这一件事情是神要我做的吗？ 如果我清楚明白这件事情是神要我做的，那我就是大胆勇敢的努力的积极的去做。如果这件事情我模糊不清，我搞不清，那我就不敢，我就不敢，就里面会在里面没有那种热心，那种积极的那种心态。那我们看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呢？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如何呢？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人。当我们这个问题问到某一些人的时候，哎呀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？你累不累啊？一天今天都顾不下去了，还明天如何，将来如何？我们一讲福音的时候讲到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离开世界的，离开世界到哪里去呢？哎呀，你想的太多了吧，我看你太累了吧。他还说我们呢，各位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人生呢？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方向和目标在哪里呢？那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只顾目前，只顾今天，根本不思想明天将来。所以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死亡，乃是没有目的的活着。我们最近时常会听到一些大学生跳楼自杀了，特别在沃特鲁这样一个世界名牌大学里面，为什么那些孩子那么聪明，那么有思想有头脑，学习那么好的，家庭条件也好，为什么他要跳楼自杀了呢？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和目标，所以他一下子就顾不下去了。所以没有目标的人生就活得没有意义和价值，也没有盼望。所以为什么一下子都活不下去了，一分钟都活不下去了的人，不是没有饭吃，不是口渴，不是没有衣服穿，不是没钱用，乃是没有盼望，绝望了，没有盼望，没有前途。我读书不知道为谁而读，不知道为什么而拼命努力的读书，不知道。我这么辛苦这么努力考试不及格干什么，一下子就过不去了。感谢主，主在我们，神在我们在这里给我们清楚的看到一个人生的方向和目标。那么我们这一生不变的方向和目标，每时每刻想到的就是行事要对得起那招我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那么我们人生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以后，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，只有这个方向是我们这个方向的，跟这件事有关的，我们就积极努力勇敢的去做。我就清楚为谁而读书，为谁而工作，为谁而养育儿女，为谁而赚钱，为谁而这样的劳苦努力昼夜的做工。这样就是活着有意义有价值有方向有目标，就不会跳楼自杀，不会跳楼自杀，因为有方向，方向在这里。就是今天的重担难处压力处责在我身上，我们会知道神最清，所以神最清楚，没有一个难处过不去的，有耶稣托住， 没有一个重担将我压垮的，耶稣为我承担。我是神的宝贝，耶稣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流血救赎我，将我的命赎回。耶稣是全能的神，他爱我爱到这样的个程度，我这一点神不知道吗？我这一点，我这个坎就过不去了吗？所以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，一生不变的目标在这里，这个路已经在这里，行事要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我们看第五节第六节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各位，使徒保罗他在大家面前很清楚的，你们知道我在你们中间有没有说一些话讨好人呢？专门来讨好你们呢？上次我们参加福音大会的时候，那个王牧师说，现在有一个宗叫什么宗，不是改革宗，不是其他宗，那什么宗叫按摩宗。他说很多很多牧师啊，教会牧师就做按摩工作，你哪里痛啊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，你哪里有难处啊，他就讲一些讨人喜欢的。如果这个牧师讲到你要认罪悔改，那我就不喜欢他，他刺到了我的痛。他不按真理而讲，只按套人的喜欢去讲，所以 那里很多很多人就涌进他的教会。哎，这个牧师真好，我每次都是听到我喜欢听的。我们看到旧约先知，他奉耶和华的名去告诉他的时候，那个王说把他抓起来，把他抓起来关到那个监狱里面去，以利沙关到那个地牢里面去。为什么他说真话呢？他前面说一些套王喜欢的，哎，你去争肯定打胜仗，你会平平安安的回来的，没事的，这是套王喜欢。那些假的就是很喜欢讲这样的话。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说，我没有用谄媚的话，没有讨你们喜欢，我是把神的真理告诉你们，这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也没有藏着贪心，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。心里怎么样？知人知面难知心啊，手跟你握握手，脸跟你笑笑，心里藏的是什么？是刀啊。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啊，有谁能知道人的心呢？耶和华察看人心。所以讲到贪心，存在贪心里面的事情，有神可以做见证，说出来的话你们听到，有你们知道。所以纯正的动机是什么呢？第六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。各位，我们是要向人求荣耀呢，还是要向神求荣耀呢？人挺有意思的，人就喜欢呐、啊，人性的堕落以后就喜欢呐、啊，人就给你鼓鼓掌，哎，是不是？有些人没有来掌的时候，来来来来，鼓鼓掌，要鼓动大家来鼓掌，好好好，你真好，哎，你真行，你真能干，说他，哎，你。这个他就心里就喜欢快乐了。各位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我们在神面前服侍，我们到底要是得人的荣耀，还是得神的荣耀？耶稣说，你如果要得人的荣耀呢，好，已经得了赏赐了，在神那里得不到荣耀了。那人的荣耀呢，是暂时的，是短暂的。人说你好好，说你一辈子也不过几十年，使得上帝的荣耀是如何的？我们来衡量我们今天这个短暂的时间，有限的时间，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？为什么说我们纯正的动机要荣耀神呢？ 我们也知道上帝创造人的目的，人盖这种房子大楼盖起来有他的目的的，有他的目的和他的功用，不会稀里糊涂的莫名其妙的盖了这栋房子，没有这样的。所以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荣耀神。但是我们看到人犯罪堕落以后，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世人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喜欢在人面前表达自己，要人给我们荣耀。那我们一定在神面前，我们一生不变的这个目标就是要荣耀神。所以在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，得他荣耀的神。对我们来说，神从千万人类之中，茫茫的人海之中，罪恶里面把我们从地狱阴间的火里面拯救出来，我们已经满心感谢赞美不尽了。神把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，迁到天国里面去，我们已经满心感谢不尽了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从中国移民过来的，那时候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移民到这里，我们很高兴，是不是？能拿到加拿大的公民，在加拿大享受一切都觉得很高兴，是不是？这样我们就满足了吗？只要我进到加拿大我就满足了吗？可见进来以后还不满足，要买房，要买车，要建立自己的事业。那我告诉你，不但是进入加拿大，你还要成为加拿大的国王呢，还要成为这里的王子呢。你有想到这个问题吗？啊，没想到，从来没想到。我自移民到这里我就很感恩了。是，你看，神不但招我们进他的国，然后要得他的荣耀。我们知道是谁吗？是宇宙大君王的王子。我们看到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原来那为万物属属，为万物属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我们读到这些圣经，心里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？原来那位万物属属，为万物属本的是谁？万物之本，宇宙万有一切之本源，万有一切都属于他的，就是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啊！那招我们的耶稣基督啊！那领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耶稣基督啊！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我们是否清楚明白知道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宇宙大君王的儿子，不但领我们进去，还给我们王位，与他同住王位，与他一同住王。感谢赞美主。彼得前书五章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，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各位，我们在这个衡量一下，我们到底是要得人的荣耀呢，还是要得神的荣耀？神所赐的是永远的荣耀，永恒的荣耀。神在世界所得的是短暂的、暂时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清楚明白主的话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，所以神的仆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我向你们也好，向别人也好，不管在哪里，不管住什么，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，我都没有向人求荣耀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你们或吃 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躺下起来，思想意念言语，都是为荣耀神而行。我们要有一个纯正的动机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方向、目标、意义和价值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第九节，弟兄们，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，昼夜助工，全神的福音给你们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我相信今天每一个人住在这里都很忙，都非常的忙，一天到晚啊，忙个不停啊。早上天没黑就天没亮，早上天没亮就起来了，晚上很晚很晚很晚还没有上床休息睡觉。我也跟有些弟兄了解，他一天到晚见不到天亮，天黑了开车出门上班了，回来天黑了，一天到晚见不到天亮啊，辛苦吗？辛苦。我们到底是为谁而辛苦呢？我们这样辛苦值不值呢？我们这样辛苦有意义和价值吗？各位，有的。那有些有，有些没有，我们大家都承认，有时有，有时没有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看一看哪一些是有的，哪一些是没有的。我们看神的仆人使徒保罗这里告诉我们，弟兄们，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，昼夜助工。神的仆人都很辛苦，圣经其他的经文也告诉我们，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主里劳苦的。作为主的仆人都是很辛苦的，没有不辛苦的。那只是这个辛苦值不值。我们看一个下面一个，这个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。古代世界一件最伟大的工程是什么？巴比塔。他动用团结世界各族人，聚世界所有的智慧和力量，要造一个塔顶通天，巴比塔。下一次洪水来了，我们就没有关系了。这个伟大的工程真伟大，有用吗？有价值吗？有意义吗？这些有智慧的人，有能力的人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有智慧出智慧，大家同心合一来干这件浩浩大大顶天立地的巴比塔，不但没有丝毫的意义，还害了我们要努力学英语，连我现在出去英语都听不懂，都是他们害的。本来我不需要这样辛苦，本来我们不需要考雅思，不需要考托福，不需要在这里为这个英语这么苦恼，都是他们害的，你说对不对？如果没有他们的事件，没有他们这样努力去干工程，我们天下都是一样的语言了，都说一样的话了，都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各位，有多少时候据我们全家同心之力量，据我们全家的智慧去干一个伟大的工程，哪知道是害了自己的全家，害了子孙后代。我见到有很多那些在世界上有成就的一些老板，哎呀，他说我再让我回顾20年的话，我不会这样干。我的事业是起来了，我的公司是市值几百亿了，但是我的家庭破裂了，儿子女儿堕落了。如果我再回去的话，我不会这样干。我情愿几百亿的公司不要，我要我的儿子，要我的女儿，把他们带到神面前。钱是赚到了，我的生命没有了。耶稣说你赚到了全世界， 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各位，我们今天要我们的儿女学这个学那一个，学这个学那一个，教他这个教他那个，是不是有没有教我们的儿女，你行事要对得起那招你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啊？我们行事要对得起那察念我们心的神喜欢啊？有没有时时常常教导这件事情啊？恐怕我们像造巴比塔一样，害了子孙后代，不是要受益。我们看到我们每天在这样忙碌三更半夜，人生短暂，时间有限。那天是谁发出来一个微信里面，他说你活到70岁，还有80后还有多长时间，70后还有多长时间，90后还有多长时间。我算一算，我算算我自己，我就是活再活20年也只有7300天了，是吧？7300天再活20年，7300天了。要从这里倒数，过一天就减去一天，过一天减去一天，过一天减去一天，到最后50天、40天、30天、20天。现在看有些很长啊，那有些仆人，神的仆人说，你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。我最近也在思想，神啊，我在做什么呢？神啊，当我去见你面的时候，主啊，我去见你面的时候，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有哪一些事情是值得你赏赐的？是哪一些是要受严重严厉的批评的？我早晚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去见神的，我不会烂事到这个世界的，一定会去见神的。那我们的劳碌要合神心意。各位，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劳碌呢？我有多少时候啊，心里忙乱。你看这个马大40节，在路加福音10章40节，马大事后的事多，心里忙乱。事情一多，心里就忙乱，脾气就暴躁，言语就急躁，一出口就伤人。我家里的人时常被我伤害。我女儿都问我，你知道谁被你伤害最多吗？你知道谁被你伤害最多吗？是我的老婆，是我的老婆被我伤害的最多，遍体鳞伤。为什么呢？事情多啊，心里忙乱啊，脾气暴躁啊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。有一段时间我只能在神面前哭。为什么哭呢？跑到家里，老婆问我，你这个家还要不要？我说要。要你为什么这样干？一天到晚没见人在家，清早一出去了，孩子还在睡觉，晚上一回来，孩子已经睡着了，连爸爸都不认识了，你这样搞下去啊，一天到晚见不到爸爸嘛，出去了孩子还在睡觉，回来了孩子睡着了，你说他还认得自己的爸爸吗？老婆问我，你家要不要？我说要啊，我这样拼命就是为了这个家。你会拆回这个家？还有呢，跑到公司，公司一开会，哎呀，一大堆的事情，乱七八糟，不得了，这么多事情摆在那里，我怎么办呢？啊，公司又没有搞得好。跑到教会开会，教会弟兄姊妹拍桌子说，有你这样在教会里面的吧？啊，这个教会这样干还行吗？哪里都不是人，是不是？我说主啊，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呢？主啊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到哪里都不是人，那你要我怎么办呢？主啊，有个仆人，我把这件事情跟一个神的仆人分享，他说，我知道你领弟兄，你心里很苦很苦， 你心里非常苦，你哪里都不想放，家能放吗？不能放。公司能放吗？不能放。教会能放吗？不能放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你心里真是苦啊。他说我现在是谁？是像什么呢？他说你现在像螃蟹横着爬，没有明确的方向目标，不是直路一条爬，你是乱爬乱走，脚是很多，爬得很快，乱爬，没有明确的方向，一条路往那个方向爬。你哪里都想要，公司也不能放，教会也不能放，家里也不能放。各位，事情多啊，心里忙乱啊。所以耶稣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啊。主啊，我看别人他不干，我心里火来火，跑到教会别人啥都不干，我心里就气，跑到家里乱七八糟的不干，我心里也急，跑到公司他们在那里住在那里等，我心里也急，我觉得哎呀，你们怎么啥都不干，就我一个人干呢？我就一天到晚知道干。然后呢，耶稣称赞谁呢？39节，玛利亚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住着听耶稣的道。玛利亚这么多事情，这么多事情，然后他这个妹妹一点都不干，他心怀不平，来到耶稣面前，主啊，求你求你求你，让他来帮帮忙吧。42节，耶稣怎么说啊？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件事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取的。各位，当我们事情多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来到神面前仰望神、求告神、祷告神、依靠神呢？当我事情多忙乱的时候，我说这里都忙得不离了，你还是不在那里祷告，我老婆要我祷告，我还骂他呢，你赶紧走，你还在那里祷告干什么呀？有些仆人说，你事情越多你怎么样越要祷告，我可是反的，事情越多越不祷告，所以越忙乱，脾气越暴躁，所以脚就一直跑一直跑，跑得很快。耶稣说，快跑的未必能赢啊，你跑得那么快能赢吗？跑了很多的歪路，跑了很多的出路，伤害了很多的人。各位，求主开恩怜悯，让我们安静来到神面前，亲近神，好好的仰望神，哪一件是重要的，哪一件是次要的，把那一些不该做的统统撇开，剪掉剪掉剪掉剪掉剪掉，只做神要我做最重要的事情。耶稣说，我给你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赐给您的安息。耶稣没有交给我们这么重的担子，耶稣也不想我们挑这么重的担子。耶稣看到我们这个样子，你看耶稣看到马大心里着急啊，马大你为什么呢？心里这样忙乱，你为什么呢？你思虑，这个思虑这么烦恼，你不但为自己烦，你还为家里人烦，说别人不做事，还老是发牢骚，还老是说别人的坏话，别人跪在那里祷告亲近神，你还说他的空话。求主开恩怜悯，赦免我，让我们多多亲近神，仰望神。神啊，你今天要我做什么呢？就做那个重要的事情，做了在神面前有意义有价值，亲近神，多多亲近神，仰望神。人生的目标行事要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，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第1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，有你们做见证，也有神做见证。各位，我们看这一段经文，第5节讲到你们知道有神做见证，第10节我们看到有你们做见证，也有神做见证，是不是？感谢主。他说，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，有神做见证，也有你们做见证。 这是活出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的样式，活出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样式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连于基督，我们的心里面有，我们的里面有圣灵在里面，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。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是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。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也要圣洁。神是公义的，耶稣无可指责。神的仆人保罗，他是这样效法基督，活出基督。今天要我们神圣的方向、目标、意义和价值，活出基督那生命的样式。这里看见什么呢？你们看见什么？这里天，蓝天白云，很漂亮。这是我家门口一片树林里面的一棵独特的样子，就是这个时候有，冬天有。我每次从这个地方开车，每一天经过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看一看这棵树。有一天我就问我的女儿这棵树，我说那一棵树为什么跟其他的树不一样呢？去年的冬天是我们这个地方最寒冷的，零下三十几度哦，最寒冷的。不，它冻死了没有啊？它叶子露不露啊？它也不露叶，其他的都露叶了，它不露叶，它依然在那里挺拔，依然在那里。各位，为什么不一样啊？这棵树跟其他的树的根本不一样，它的生命本质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上帝给它的创造不一样，其他的都不行，其他的秋天就落叶了。是不是看到边上那么多树，树林里面那么一大片树都落叶了，它也跟着落叶？水火嘛，跟着潮流嘛，随众嘛，与时俱进嘛，思想要更新嘛。这是这棵树就代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象征。我们不是跟着潮流走，不是跟着环境走，不是别人也这样我也这样，我们就是不一样。不管寒冷的冬天，炎热的夏天，不管身边发生了些什么事情，不管环境怎样的变化，基督徒，感谢主，这个荣耀神啊，见证神啊。各位，我们有没有活出耶稣基督那荣耀的生命？在我们的家中，在我们的单位，在我们的社区，在我们的同学朋友同事，在我们的身边，有没有像这棵树一样的？他就是不一样。后来发现他，哦，原来是基督徒，一眼就看出来这个人就是不一样，他的方方面面都看出来，特别打眼。神圣的目标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再一次来读第四节，我们把这节话也要背下来，读两次。但神既然念准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喜欢，乃是要讨那察念我们心的神喜欢。再来一次。但神既然念准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喜欢，乃是要讨那察念我们心的神喜欢。一辈子记住这句话，要讨那察念我们心的神喜欢。所以我们一切都是要讨神喜欢，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，活着的意义和价值。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看到哥罗西书三章23-24节说，一起来读，无论住什么都要从心里住，像是给主住的，不是给人住的。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各位， 哎呀，有多少时候我注视啊，心里忙乱，就是看别人不注，一直我在注。我特别有时候在家里做些家务事，搞卫生啦、洗碗啦这些啰嗦事，我心里有时候烦呐。我说主啊，一天到晚做这些没有意义嘛？啊，心里烦呐。还有看到为什么他不住老是我住呢？我说对我的儿女都心怀不平，对我的妻子都心怀不平啊，向他们发脾气。我说你也是这个家里的分子啦。我说君王王也要吃饭的，吃了饭这个吃了以后这个碗也要洗的。各位，我是为谁住呢？如果是为家人住、为儿女住、为自己住，真的不想住，真的不想买个面包吃一次，碗都不要洗，菜也不要炒，好得多啊！那我们说，无论住什么，都要从心里住，像是给谁住的？给主耶稣住的。主啊，我这个菜是为你买的，我这个菜是为你炒的，我这个碗是为主洗的，洗不洗啊？这个碗就洗到天国去了，这个碗是为主洗的，洗到天国去了，心里就充满喜乐了，赞美主了，感谢赞美主，洗碗都洗到天国去了，洗衣服都洗到天国去了，扫地都扫到天国去了。在九几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刚买了个车，摩托车，其他人都没有车。当我有了车呢，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哎呀，你弟兄要发爱心嘛，时常打电话，哎，林弟兄快点来快点来，我真的很急的事情，请你帮帮忙。哎呀，这个一次两次还可以，事情多了心里就有点打鼓了，就不愿意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特别是碰到一件什么事情呢，我刚刚外面很累很累，刚刚到家我肚子又饿，人又累，然后还没吃饭，想要吃饭，那里来个电话，非常急的电话，赶紧来，我站在这里等了好久了，马上来，我非常急。各位，这个时候接了电话怎么办呢？去还是不去呢？心里就打鼓啊，不去他说的这么迫切，去我心里很不甘心乐意。也许他第一次喊你，也许他这辈子就喊你一次，也许他一年喊你一次，叫你请你一次，但是我人多啊，我叫几百人，一个人喊一次，你看我忙得头晕脑胀了，是不是？我还怎么下得去呢？一个人一次，几百人，我说话重一点，我伤害他，好吧？你这个弟兄站在讲台上讲的蛮好的，下台可就变了样了。你说是不是这样？很为难啊，很为难。如果说主啊，这是我是为你住的，主耶稣站在那路口等，主耶稣现在很急，急得不得了，要我去接。你说接不接呢？啊，主说快来快快来，林建中快来，哎呀，你有个车太好了，现在我需要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会带着欢欢喜，主啊，现在你要用我啊，请问饭不吃，力也没有了，那种激情、那种热情、那种活力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很欢喜很快乐。主啊，你今天在这里要我接啊，真是想不到。然后呢，这个人就接到天国去了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所以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那个人也得帮助，我们自己也得造就，大家都欢喜快乐。谢谢主耶稣。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在这里呢，耶稣说，你们看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主来的日子也怎样。耶和华见到地上的人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，挪亚与神同行。各位，我查了一下，与神同行圣经明文清楚这样记载的只有两个人， 一个是一诺与神同行，结果呢神把他接去了，他没有经过死，不见死，神把他接走了。还有一个挪亚与神同行，上帝说我把世界所有的都要灭掉，挪亚与神同行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神救了他一家，所有一切都灭掉，救了他一家。你看十三节，我们起来读，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我们今天都是挪亚的后代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各位，今天唯有我们这一班在神面前蒙恩，蒙恩的人挪亚与神同行，做神所喜欢的事，顺服主，听从主，主要他做的他勇敢努力积极拼命的去做。主要他做什么？造一个方舟，他就去造了，他就用了100多年时间造了这个方舟，救了自己的全家。前面在巴比伦他们聚那么多的力量，那是毁了，那是上帝不要他们住的，给我们全世界都带来了这样的苦难。挪亚他全家同心合作，是做神要他做的，全家蒙福得救，带来我们全世界。我们今天因着挪亚与神同行，顺服神，听神的话，我们住在这里，不然的话我们不在这里，毁灭了。各位，在今天这个罪恶泛滥的世界，你看看挪亚的世代，看看今天的世代，主来的日子近了。今天神正在寻找像挪亚这样的人，一心讨主喜欢，顺服主，跟从主，与主同行。你我都是蒙耶和华恩惠的人，我们要像挪亚一样与主同行，一生一世一心一意要讨神喜欢。凡我们所做的、所行的、所想的、所讲的，无论做什么、想什么，都要讨主喜欢。主啊，我做的这事情你喜欢吗？我看的这个东西你喜欢吗？主啊，这是你喜欢让我去做的吗？各位，求主帮助怜悯我们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爱我们。接下来是我们圣餐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9节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安离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耶稣基督他这样的爱我们，当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掰开递给门徒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掰开的。耶稣基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门徒说，这是我所流的血，为你们所立的新约，为你们所立的约。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大爱，因着耶稣的恩典和怜悯，我们今天住在这里。因着耶稣基督顺服父神的旨意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孽，所以我们的名字记在天国，所以我们被召进入神的国，得神永远的荣耀。因着耶稣的顺服，所以耶稣顺服父神，他在克西马尼园中祷告的时候，父啊，我知道你凡事都能行啊，倘若可行，将这个杯撤去，但不要以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成就。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，天上的父神有声音告诉我们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神所喜悦的，讨神喜欢的是怎么样？一心顺服主。挪亚就是顺服主，与主同行，造了方舟。耶稣基督顺服父神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今天神的话领到我们，在这个幕僚的世代，神在寻找像挪亚一样完全的顺服，靠神喜欢，跟随主的人，与主同行。我们行事要对得起那召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，我们要靠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。耶稣这样的爱我们，我们当怎样的爱主呢？我们在神面前一起唱一下这首歌，我们求主的灵光照我们。